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独子。10月14号和15号两天，我在扬州的无名喜剧演出。然后在演出结束之后，我吴宇阳、韩有余、还有蟋蟀老师，我们几个人，再包括 Scott 还有塞塞，我们就想出去找个精酿酒吧喝点酒，放松一下。喝酒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录音开着了，我就想录一下脱口秀演员，对吧？演出结束之后找个小酒吧喝酒，能有多好玩，能有多好笑？哎，确实比台上好笑，确实比台上好玩多了，所以就剪了这期节目，大家就当个乐子听好了，我觉得挺好玩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开始吧。
哎呦我的妈，撒蛋呗！
哦，真的有花生。
所以我可以坐在什么位置？
拳击就很小。
那你坐哪里啊？
我坐在你旁边。
胶囊大。
你有位置吗？
我在这儿。
是吗？我先尝一口我的。
吴宇阳呢？
哇，他没敬酒，他不喝酒。
那有没有？
会有炸鸡炒酒啊，
葡萄酒啊，这个一点酒味都没有。
我马上就上头了。
但那是酒，是的。
我也过敏哎，但是我不逼他了，我不能变成恶龙。屠龙者
干嘛要逼嘛？不用这样子。
屠龙者方成恶龙。
这个就是酸味儿。
对啊，古斯啊，没有甜味，对不对？
对，
古斯就是这样。
我是甜的，我是清甜清甜的。
就一点。
西打的话，就是你会喜欢西打，
就很酸，
特别适合演完以后来一杯。
我们这个就是养乐多了呗，
刮嗓子。
就是在座的除了 Scott 没有一个点了。
哎，我给 Scott 点的是那个花生酱牛奶世涛。
哦，那不就是那个？
哎，你尝一尝，
真的。
这个可以让他倒。
拿一个吸管，对对对，有小
宝宝杯。
宝宝杯。哎，你为什么不喜欢喝那个呢？
喝哪个？
喝鸡尾酒。
哦，我有一次喝鸡尾酒，就是小的时候我喝那个 Rio。那个时候我爸也是。
那个。
我爸也是脑子有病。
没有三度还是九度还是八度？
没有，我那时候我爸真的是脑子有病。他那时候跟我去烧烤，就是他很喜欢吐。
老兵烧烤。
他带我去野外烧烤，然后他为了就是，然后我们去超市挑选那个喝的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选了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就是 Rio。然后我喝完那天晚上就。酒精就中，也没有中毒吧，就是
浑身乏力，躺在床上，
就是对脑子就晕过去了，就是反正就特别不行。我
夏总原来可以上清华的，
现在只能上北大了。
对，然后真的就是脑子就昏过去了，也不是昏过去，就是很难受。然后我从此我就没有喝过那些五颜六色的鸡尾酒。对，
我喝鸡尾酒还是佳玉带的，佳玉真的太棒了。
小时候不会觉得吗？就是在货架上卖的所有的洋酒、白兰地，你就感觉那玩意一定是甜的。
对，
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从小是一直觉得那些
X 长得太像冰
冻了。我就觉得那些白洋酒一定是甜的。
Sorry, 我觉得我这个还好。
威士忌也是甜的。
你要不要尝一
口？
我小时候是这种感觉。我看那个货架上，那个收银台货架上摆的所有的避孕套，应该都是甜的。
What the fuck, bro？
你录音了吗？
我录了，我要把它剪到片头。
它跟糖摆在一起，对吧？下面是口香糖，下面就是避孕套。
哎呦，
下面又是口香糖。
那么它应该也是口香糖。可以的。哎，
它这边有花生吗？
美女这边，有没有花生的？
花生就是盐水花生，就是那种湿的。
我觉得现在佳玉有点像小檀香玉。
佳玉，
檀香玉对他现在和他爸妈的聊天方式就是，你们啥也不是，干嘛说我？
哪个佳玉？宁佳玉？
我们崔佳玉。
哦，崔佳玉，佳玉不是佳玉。
哎，这么
说，我们以前和佳玉一起去那个看那个玉哥比赛。
你说什么玉哥比赛？单立人
原
创喜剧大赛，
电影院里面看。
哦，对。
私人影院
还是那个，就是在金马会，
那不是已经比完了吧？
看
好像
是在金马会，
对，是金马会，
真是值得那个钱吗？属于是
包了一个私人影院，就投屏看那个
真爱。
那主要什么情况？是前一天我在苏州的时候，莱塞就是这样看他们的比赛的。我说南京不能这样子，
是学习场
啊？不是，就是。
一起玩，
当代的就是当地的演员一起来看
哦，
自己俱乐部的演员在北京比赛
直播，
对。
啊，我想起来了，那天佳玉在台上的时候，我是手机看的直播。
那个时候大家还不咋挣钱， 来了，大家还不咋
是的，是的。
然后佳玉穿着那个衣服，还是无名那个设计的衣服，一个鸭子在设计的巨丑，
可以继续做呀。
反正这个好像大家也最后 AA 的吧？是 AA 的吗？
又抿一口，那是我付钱。
哦，
对不起。
反正是老板加房租，都卖一套的。
哎，佳玉不上台我还挺难受的。他是南京挺好的女演员，
是就是投入一个考虑一个投入产出比吧。
Special，
佳玉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上台，我感觉观众也不懂我讲什么，
黄瓜、
酸黄瓜、
辣椒、青椒。
我在家憋一个礼拜写出来的东西，但上台没人听，我感觉很痛苦。感觉痛苦比快乐多。
写段子确实难。我他妈那天跟我老婆说完这个十几分钟，我老婆笑得前仰后合，我说屌粉了，我就他妈拿这套来杀吴宇阳。结果我那天我当场我写完以后报名，我还没回到家，我他妈写完以后我说我操，这他妈不炸，2200个字，赶紧报名。他说八分钟加，我一算，哎，13分钟差不多吧。结果今天凉的批爆，说这他妈杀不了吴宇。
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
你老婆笑点挺奇怪的，
讲段子开心，
杀不了吴宇。
那挺好的呀。
哦，吴宇阳不在那个签约演员群里，对吧？他不在签约演员群里，然后往这挪一挪，往这挪一挪，然后签约
你对应的还是九
亿？我知道我对九亿，我当时选了两个人，一个吴宇阳，一个九亿。
大队长说他要对吴宇阳，
大队长在那个群里说了，我要杀九亿啊，不是我要杀吴宇阳，我要杀吴宇阳。
明白了，你就是想杀九亿。
我不想杀九亿，我写完了，我说我操，这他妈不炸，这情绪
我他妈能不炸？
嘎嘎顶！
但我觉得大队长凶多吉少，大队长估计赢不了。
赢不了，我估计赢不了。
我怎么惹到大队长了？
没有，他就是觉得他找个他觉得那个最好的、最能打的人。
你知道为啥？大队长杭州多少次获得冠军了？五次。
但他不就是跟 B 仔一块？
单人也获过。
是吗？就大队长的内容。
嗯，
那杭州市场不行啊。
没了呀，杭州没不行。我是喝了多少？我说这种话呀。
都是好的，我觉得周润发内容是好的。
哎，讲道理，周润发跟芊芊，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内容，我觉得可惜。
但市场下沉了。
我觉得可惜。
市场下沉。
是的，他们挺适合线上传播的。
看受众，看受众。
对。
他们都属于契合了对应的受众是非
常。顺发有几次开放麦炸的不行。
不，开放麦这个炸的不行，这个
看人
只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但是就是从我的评判角度来说，周润发内容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
他写东西的方法很老成，他不像是一个
很线上，不能说老成，
也不是。
你要说很线上，
一开始周润发的内容就很单立人，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单立人的任何教材。
你听过周润发前一两次的开放麦吗？
讲他在美国生活，
讲他在美国生活的段子，
那个、
我可喜欢了。
他第一次上台就是在那个效果工厂嘛，然后我听了之后，我说你是不是看过单立人的教材？是不是就是他按照单立人那个什么前提、态度、情绪这样出梗的一个方式？他说没有看过，就是看脱口秀大会然后这么写的。
对他其实很线上啊，他那个是其实前提并不清晰，但是观念很明确，这不就是效果吗？喝多了，
再续一杯醒酒汤。妈的，现在是他妈哪个公司倒了？你说谁？
就是嘛，他的内容其实挺有传播性和京剧那种特点。
对，
但是他看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嘛。
对呀、啊，
对，
他看的内容就会自然的往那边靠，
就往那边靠。
我们投资了他的婚姻，他们保障了我们的未来。
对，这个很适合做成一个热搜。
对，
他上去那个热搜、就是、
在线下都是爆笑的那种。
对，
随份子是保障自己的未来。
对，他那个观点特别好，
嗯、
就是包括
观点很清晰，
他的那个脑洞，
而且。
我觉得芊芊也可惜，
就你在线下
芊芊不讲了吗？
很少，我觉得。
对，
那算了，我拿。
那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还是得正反馈，没有足够的正反馈来激励他做。
阿野他现在最痛苦是什么？他痛苦的不是自己我们的机会没了，但这个也痛苦。他痛苦的是效果所建立的一套审美体系崩塌了。
对，是这样的。
审美体系。
陆子野。
这效果其实一直他是虽然他的内容还没有达到那个。很好的一个标准，但是一直很努力的在推行他自己的。
我觉得效果牛逼的一点就是他在训练观众。
对，
嗯，
他走在观众前面。
对，
他做的是德云社前期在做的事情。
对，
现在大家就回归线下了嘛，又回归到以前那种，
又回到了那种
下三路啊，
蛮荒时代。哎呀，很像那个《北斗神拳》那个故事设定，《疯狂的麦克斯》那种故事设定。
再来一杯，
末日废墟。
我去再要一杯。哎，谁知道科隆是什么？
但是真美，
科隆是德国一个城市。
对，
我的妈，我点的这个叫科隆，
它是很正宗的
德式啤酒，
科隆是那种尾巴很短的狗，
那是柯基，年度最佳来，
我操，好梗，我操，
你要梗
那个逼，
柯基是写海燕那个，
哎呦，那是。
哎
呦，
高尔基，
哎、
不要说了，
哎、
反正这酒你喝不下去了，我跟你说。
我问一下，这个是单立人培训出来的，这无名培训出来的，什么玩意儿？你梗一般人接不住的，真的，那你得琢磨琢磨。
报名三次效果军训营，军卫队，
效果死的不远。
每年都送给我一张开放麦的门票。
你去、哎、现在你想用都用不了。
对了。
绝版了，他要给你实体票啊！这个
你去过效果训练营啊？
没有报名，但是、
被拒了。
他给刷下来的人都会送一张开放麦门票。
效果里还是有高人，把他拒。
这人不能请啊！
这人还是有明眼人，
明眼人还是有明眼人的。
我都想去，我说今年试试。
你没赶上好时候。
没有，没事，我觉得已经足够幸运了。在未来开放麦倒闭的前夕，
不是你能现在能上开放麦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幸运了。
对。
现在普通的演员，
我从来没想过无名会没有开放麦啊，就是没有面向大众的开放麦，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一天。
也许未来会有，但是会比较复杂一些，现在没有办法。
唉，那扬州会有啊，你到时候
理解高姐的样子。
我能理解，之前预约跟
我
提过这个，要提高开放麦的门槛。
对，是的。
但是你想一想，赛亚老师，
一个礼拜一个月两场开放麦真的太少了。
开放麦的本意就是没有门槛。
对
啊，他为什么要提高门槛？那一定是行业出了问题。
是的，太难了。
太难了。
是的。
现在
哪能
去？感觉去哪里都是这样的说法，没有哪里比难的。现在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居然在一个社会里，每一个年龄层都觉得很累，就是很难做。
说的。
哎，你说到五百，我他妈想
到。老师说的。
我想到五百在苏州开演唱会，没人唱，
没人唱。
苏州炸场是难，苏州是炸场，五百都炸不了。
人家说莱塞比无名好讲，
不会，
谁说的？
不会，不会。莱塞的场子里面，莱塞的场子里面有根柱子哎。
很多人都说莱塞比无名好讲。
对不起，莱塞啊，反正莱塞也不请我。
看是瞬间还是尹卓嘉？我觉得尹卓嘉也行，瞬间是难讲。
然后莱塞的那个，他把又把效果苏州工厂给买下来
了。
买下来
了。苏州效果工厂这个厂子也
是
真难
听。不是才开了一个星期，
他妈一经落万物生啊！现在搞这个了，
没有没有没有，开了半年了，但是那个厂子是真难讲，那个厂子就是观众，不是那个厂子就是观众笑，你也不知道。
莱塞，没演。
莱塞我印象很深，海波跟我讲他苏州的观众多奇怪。
你说
他们有一次演出就是这样的，来了很多人
啊哈。
然后有个老大爷坐那边
啊哈，
结果他们演员上来说着说着，老大爷应该听了数分钟走了
啊，
走之前打开门回头说操，
老大爷太久没有性生活，他必须得。
我当时想的情况是，哎，他在苏州为什么说操呢？这好像不是吴语吧？
苏州应该说啥？
当然海波老师，
森尼亚。我不知道，
咱俩不知道。
我有宜兴的朋友，宜兴跟苏州是不是离得近？
不近，
不近。
无锡离得近。
无锡，
但宜兴话跟无锡话差不多。
就是三斤两撇。
啊，三斤两撇。
三斤两撇。可以的，那跟上海话听得有点像。
他摁价，我都是无语，都是无语。
就是我们那种南部方言听不懂，就是无语根本听不懂。
听不懂道理，
哎，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在座的唯一一位无语区方言，
无语区方言，
听不懂一点，听不懂，听不懂一点。
我看看有什么外卖可以点。妈的，
我点了。
你已经点了？
我已经点了，我已经点了。
我操，
就是这家叫串城烧烤社，还蛮好吃的。
我看能不能点个。油炸花生，
他妈是掉到花生堆里，掉了花生堆里。不是，我有个很想问的问题，
嗯，
你结婚以后胖了多少？
结婚，
这个能说，这个能说。
结婚之后，我想想啊，我那个是刚开始，
我看今天张琪浩发那张合影。
你扯什么张琪浩？你说你扯什
么
张琪浩？
大家看，
扯
张琪浩下水
了。然后那个时候差不多75，结婚之后是胖了，想想看哈，胖了10斤，但是生完孩子之后胖了20斤。
你生啊？
我们没生出来吧？
你
胖了，
生孩子之后，
你说的胖20斤是在胖10斤的基础上再胖20斤，
再胖20斤，
你就是一共胖了30斤。
对，
我去，
对吧？
因为你的整个作息完全是乱掉的。
哦，
哎，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这么熬夜，就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啊，就是
本质上生孩子和逛夜店没有区别。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么能熬夜，就是因为我的基因设定说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熬夜做爱，然后照顾孩子。
你的基因设定就是，其实年轻人应该更适合生孩子。
各有各报嘛。
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
哎，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生完孩子的人讲一下，你为什么要生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
我是没搞懂为什么要生孩子。
生孩子，意外怀孕了。
哎，讲道理
吧，应该是准备的，应该是。
这肯定是。
哎，我相信他的性格能这么强，是吧？
我就
不相信这么牛逼，
喝两杯
意外怀孕，
胖30斤
大呀！
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别人强，我就是说属于我的东西一定要夺回来。
干嘛？你他妈之前失过儿子？他妈徐州人一定要有儿子才行。
上一胎不是我的。
主要是其实是在计划内，但是比实际上要提前半年。
他妈的意外怀孕，我操！
半年不算。
看看哥们儿，牛还是牛逼？
预言家，哎，不是。
但是至少没有趁哥就说，
那为什么怎么还有孙玉在这儿？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要生孩子？就是不太明
白。对，
不知道，就是人生物上的那种。
你跟他解释，你跟我解释没用，人家真迷茫。
就他想，
我也想，这个是实话。
对，十八岁和35岁
想法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18岁、30岁、35岁都是一个分界点。
懂了，
您来说说，您给说。
到我这个岁数，你就懂了。
你就感觉你内心深处的 DNA 脱氧层烂了。
豆哥是吧？
我要分裂。
豆哥，
我得分裂了。
你内心深处的 DNA 给你说三个字。传下去，
是。
有一个观点是这样的，就是人类文明，而人类其实跟大部分生物不太一样，就是人类的传承啊，一部分是基因，另外一部分是魔音，
魔音
是那个 meme，
你不会是讲在梗图吧？
对，梗图也算是一种魔音嘛，它是魔音的一种
meme。
人类不仅有这种基因上的传承，还有这种文化上，就是魔音的传承。一些比较牛逼的艺术家，他们都没有孩子，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魔音已经得到了传承，已经不太需要生物意义上的传承。
我操！
就如果你写出来梗足够牛逼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想生孩子。
你说了，
直接说他不好笑也行。
这个意思，
你过了35岁，你内心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传下去，另外一个声音是 pass me。
那你给指什么叫 pass me 啥意思？
就是传下去。
这时候看
啊，这是个神
哦
哦，
挺深，聊挺深，这聊挺深，我的妈呀！
梗不好就必须得生个孩子了。
对，
我的生活里已经插不下、容不下
对
更多的东西了。
对，
我现在每天回家吃完晚饭，我要睡一觉才能写。
哎，操，跟我一样，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现在是生活强，你是生活那个是工作强度大这个能力，但韩有鱼这种状态就相当于是本身生活在 easy 模式了，但是他想生活在 heaven 模式。
不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克服回家睡一觉这个问题吗？
对啊，
我不回家。
哎，
我不回家。
就在公司，
就在医院。
我下了班以后，我在书店，我旁边是凤凰书城。我在书店看看书，写写段子，看看专场。我不回家，哪怕去健身房，我不回家。我如果回家，一定会就是。累死在床上，就是回家咣一倒，然后起来以后2个小时，我10点钟起床，我怎么睡呢？我第二天6点半还要再起。
啊，你2个小时肯定不行，我一般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
哦，那不，我一倒就肯定是2个小时，拉都拉不起来，
倒到地上，倒到沙发上，你就没有办法再起来了。
哦，没有办法。
羡慕你们这个睡眠质量，
这么苦
的。当你很累的时候，是的。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手术日。 最多的一天开刀12个小时，就站着12个小时。你当门童你也受不了，你还要思想高度集中，你还要做东西，你下班以后你怎么办？还要讲段子，还要怎么样？
12个小时，
对。
哎呦，我觉得就是
不得累死。
我觉得就是不能睡太长时间，你睡15分钟、20分钟这个事情是可以。就
我大概懂你意思。定个闹铃啥？
超过40分钟，基本上就起不来了。
你就有深度睡眠了，
起不来了。
就算起来也会很累。
对。
起不来，我感觉我是像那个尼龙胶一样，把床上接下来，我得从床上接下来，把自己
接成皮。
对，他们
差不多嘛。
然后我这个人还是，我比如说我写完东西之后，我不能马上睡觉，我得再看一个小时，就是我得进入一个观看者的模式，让脑子里流过一些东西，不然的话，脑子就一直在转，感觉我的脑子就是惯性特别大，一旦转起来之后就停不下来。
那我是
如果一写完东西就睡觉，那完了，梦里都在写东西。
我是写完东西以后，操他妈，这2200个字可以杀吴宇阳了，开始回家。
吴宇阳
可以杀吴宇阳，开始回家。
不要杀我，
吴宇阳是一个计量单位是吧？操这个
顶
级杀吴宇阳两回
战力单位。这个段子是两无，
这个段子是临时无语啊！我操，
可以。哎，塞总，之前恋爱的时候就是想到结婚才分手哎。
但我觉得那个男生有一点没有那么有责任心，我不敢把我的未来交给那个男生。首先是因为
怎么认识？
怎么认识？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他的室友是我的高中同学，所以我们俩就认识了。就
这样子，他们室友应该也是男的。
对，是男的。
那他跟你是同龄人啊？
对啊。
哦。
但他还是比我小一年嘛，就差不多是同龄人。
差不多。
臭弟弟。
对。
那应该很久了吧？
对，3年，差不多4年。
臭弟弟，
四年应该。
臭弟弟，
4年还也不算太久。
不，已经算很久了。
嗯，确实，你的人
已经算很久了。
4年也不是很久，
3年半到4年真的算已经
很久了。4年很长了。
对，已经算很久了，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差不多到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被催婚，双方父母给你催婚。
嗯。
但是。很难的一点就是我父母不会给我太多压力，而且不会直接给到他压力。这个东西就很奇怪，就是我作为中间人我做得很好，但是他作为中间人他没有做得很好，他父母那边给到我压力了，我觉得很难受。
男的父母
我觉得很难受。对，我觉得很难受，所以我就觉得他没有太多的责任感。
那你们两个相处也没有其他什么问题？有什么异地？
当然有，不会没有的。
你们最大的问题是？
对，当然有，就是谈到后面大家就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哦，那
这个很正常。
哎，那你这个不是硬性问题，
而且他也会觉得，
我所谓的硬性问题是，比如说钱没谈拢，或者是婚礼的规格没谈拢，
也有，当然也有。
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钱没谈拢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大家真的不合适。
哦，
一般情况下不会因为钱没谈拢，就是
我懂你意思，就是门当户对也是，
从他们开始很重要
的一个，
对，很重要的。
钱没谈拢，
他背后是很多东西没谈拢，所以表现出来的是钱没谈拢。你还好，你才25、26。
对，25、26。
不用找。
但我觉得我是
一
个特别自由的人。对。但我觉得我这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那我觉得他有点困住我了。
享受现在的状态挺好的。
是的。
我觉得爱情这种东西，哎，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谈。
对，你说出爱情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话没有必要。
对对对，
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来提一杯，提一杯，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我操！
你们才20多岁，内心怎么有这么多痛苦呢？
这是伍佰老师说的。
哎，但是讲实话，我反而觉得吴宇阳谈爱情。
是最
纯粹的。
哎，我
也是。他在大学里面真的很
大学里面，
对，大学里面的感情是特别。
你谈的话应该是你高中同学是吧？
是我这个
大四学姐，
大四学姐
还纯粹吗？
你们要面临考验了。
没有，他保研到本校了，所以
还能再谈个2-3年。
下一步就是研一学姐，
就是毕业了之后。
你们俩的进步会有差。
对，所以我觉得他
那你干嘛说这么自信？你现在完全是我命由天，
我命由天。
你没有梗是活不了吗？啊，帅哥，你没有梗是活不了吗？
我是觉得，
这是很纯洁的一段感情，就是不像现在你喜欢一个人的话，你既有感情上那种喜欢，也有生理上那种喜欢。
对对对。
但我初高中时候喜欢一个人的话是没有生理上那种，我觉得很肮脏。 脏，你知道吗？
你初中的时候才没有生理上，我小学的时候喜欢那个女生，我这辈子第一个喜欢的女生，小学这他妈才第二杯，
这才第二杯。
我跟你说，小学时候喜欢那个女生，我喜欢她到什么程度？
嗯，
就我是白羊座的，
你为她自宫了，
你没有梗是活不了的。
快点，我要出梗，快点说。
我印象中，她好像是
十三中温太医，
摩羯座的，她好像是摩羯座的。然后我有一天小学的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大概是零二零三年，那个时候星座嘛，流行星座，我他妈那个时候只有星座书，那时候有星座书，我他妈一查，我们俩是不匹配的，
所以你要自己写一本星座书。
我那一个下午，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整个我是坐在靠墙的那一排，
要拿自己
的杯子，我就靠着那个墙，按现在的话说叫 emo 了一下午。哇，一个小学生，我操！然后所有的课间活动都不起来，所有的这么，然后我就靠在那个墙，我说怎么会不合适呢？我明明这么喜欢他，怎么会不合适？
但是你们还没有在一起吗？
这是小一起，
从来没有过。就是我当时就想，我特别理解韩少说的，就是喜欢他没有生理上的冲动。
我本来以为你要说一个相反的故事，说小孩又有生理冲动，
没有，
我
操，
我在意身体，怪不得在一起。
不是，哎，就是我就觉得我喜欢他，就应该远远的看着他，
对，
不碰他。就是他这个状态我不应该介入，他就很好了。
我倒没有，
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不一样
的。我也没有，我现在的阶段就是想跟他发生亲密的。
哎呦，我哪敢想。
不，
他现在这个阶段
嘛，大学嘛，
年轻的
是不是
十八岁十九岁就是该这样的，
也没有想到性那一方面。
那时候
应该想，你应该
那时候我八岁啊，
没有你这种想法啊，人类他妈的灭绝了。
不是，我就
觉得岳飞当年十六岁就有了岳云了。
好梗来，好梗来，来来，这个谁能想到？这他妈的必须出梗！我操，
没了，
提一杯，我操！
我先上个厕所。
哎，谁人不提岳云勇？下一句是，对，曹云金学过这个，
曹云学过
两军阵前砸金蝉，谁人不提岳云勇？
不要，你让吴亦阳继续说完。你现在没有那个想法是？
你
还算比较纯净，就不会去想那方面。
我觉得大四学姐应该对你的不纯洁超过了你对她的不纯洁。
我觉得也是。
你怎么这么有？
我
哪怕是软，哪怕是肉体上的渴望也是纯洁的。
我知道，他就是喜欢我。
什么看到啊？
我就说你喜欢他是纯洁的。
我也是，但是我不会去想。
十八岁的肉体，谁不喜欢？谁不喜欢呢？
我只是就想跟他一起做一个很多事情嘛，比如说牵手、逛街、亲吻那些，我都觉得很好。包括就是你到扬州来，你又会有这么好的景色，我想跟他一起。
哎呦喂！
就我觉得这些是比较美好纯
的。那你已经先输了。
不要说这些。
九龙湖游泳呀！
九龙湖，
就是紫金金眼英式良辰美景西施，
什么玩意儿？哎。脱口秀书生不是浪得虚名，
我操！
太恐怖了！不愧是
千种风情更与谁人？
好了，夺命书生，夺命书生，你收招吧！
不愧是编辑啊，
太幽默了！哎，我很好奇，你说你想做播客，是他妈这个风格的播客吗？谁能接住？
下面谁能跟我对下一句？谁能跟我对下一句？
我有一上联。九龙湖柳永。哎呦我操，
天对地与对方，播客对成功，
雷影雾蒙蒙，三花对海树，去日对苍穹。
这平。
但我真的觉得在某个时间节点都是懵懂的。你要真的说我对大学有什么想法，就好像除了性冲动之外没剩啥了。他那种大学时候十八岁那个什么，就是其实和王小波说的有点像，理想主义和性冲动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我跟这个学姐开始还挺浪漫的。
怎么那个浪漫吧？
对，
那开始
展开呱呱，
再浪漫都
开始不浪漫。
对呀，再开始不浪漫，真的没后续了。
不是，他怎么能开始呢？就他加你的微信。
是这样的，我是加了学生会嘛，他是我们的部长。
哦。
但是我们大一年就很正常，就是他单纯欣赏我，
就是
那时候他大三是吧？
对，大三，他说了，明确说不会跟小孩谈恋爱，就是
哎，我懂，
你也被学姐这样
过，就是部门的小孩嘛，因为他是部长，我是相当于新来的小孩，
你们还要避嫌是吧？不然纪委查下来不好说。
然后我是还陷入在高中的感情里面没有出来
哦，
所以一年我跟他是比较好的朋友。就是各种关系，虽然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的对对方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会有很多独处的机会，就我们聊的是挺开心的。但是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独处的机会？
因为很巧啊，就是他不想熬夜，我也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巧？
哎，我是比较喜欢和部长出差的题材。
你可以闭嘴了。
我也看过很多。
您说，您继续
说。比如说他这个时候，他说他困了。我其实也挺
困了，部长，
我困了累了，喝东鹏特饮。你这东西，我说我也挺不能熬夜的。
广告位，广告位。
你困了，哎呀，我也想困觉。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还是我
想和你困觉。
哎，不是，
听人家讲，
咱们无语区的人呐，
你们这群精神中年人，听人家19岁男生讲，
就是我想说，我们读书的机会有些还是我创造的，但是我当时是真的没有问题。我还跟他一直聊我前女友的事儿，他一直说我傻逼。然后
多好啊，
对，就是很纯洁，一直到
多好，
一直到这个学期开学，
哎，
让我们第一次例会，我在当时讲的时候，我又讲我前女友，他又问我怎么回事。
等一会儿为什么要在例会上讲前女友？为什么
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感情经历
吗？他是来问八卦的，
哦，
他是退休了，单纯好玩来问八卦。
哦，他已经不是部长了，
对，他大四了嘛，部长都是大三。
既然我已经不是部长了，
一个60岁的学姐。
然后我们就聊，我们当时
离休干部
例会聊。完，然后我还没聊够
啊，
我就说要不你再陪我聊一会儿，他说可以。
哎呦喂！
然后我当时本来想的是随便走走聊聊没事儿
啊，
然后他就说我们就先出那个寝室的围合嘛，就是寝室是一栋大楼，然后我们先出去
啊，
出去了过后。他说他不想走，让我骑车。我说好，然后我骑车，我说随便逛逛。他说好，然后我当时还在跟他说前女友的事儿，然后我说我不会跟女生怎么怎么样，我混得好失败。然后
你是真纯粹呀、
啊！我真的，我当时很纯粹。然后我一直、
哎、男生展现脆弱了，开始了。
我一直在他，我下意识去了篮球场。
哎，
因为就是我学校最常。
去篮球场，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我当时的想法多纯粹，没有想别的，
嗯，
就是想给他，
只是想打篮球，只是想打篮球。
没有当时，
学姐，我想打篮球。
我当时半夜11点了，我没有，我就
半夜十一点，
对，
就寝室不熄灯吗？
不是，对
对，
那寝室没有管那些，然后我就随，就是因为随便走嘛，我下意识走到篮球场，他说你他妈来这干嘛？我说我没有随便走，他说去图书馆，图书馆前面的
小树林，
不是小树林，就是长椅
、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说他跟他前男友发生过故事，也是在那
长椅，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我们两个就去了，一直在那聊，聊到1-2点，然后1-2点的时候才气氛开始不对劲，
才气氛开始
不对劲，就是
你说湖人总冠军，人家说没。
哎呦喂！
不能让你开场，不能让你开场。
什么
屌玩意儿？你先也说勇士。
我们当时前面，
哎呦喂！
眼睛崩溃了，我眼睛崩溃了，
我眼泪都出来了，
不行了吧？
眼泪都
发行，那一定要留着，一定要留着。
这段剪到开头。湖人总冠军可还行？
好的，
你不能光说这个事儿，你得出梗。
但是我认真的想说一句，其实勇士总冠军。
我去你妈！
哦，对对，你穿衣服穿的是勇士的，对。
开始了。
然后当时我们就真的聊很多。我那天晚上也是演出完了，当时说比较累，然后
学姐说长椅有点冷，我们还不如去。
没有，剩下的故事都在长椅了。
Green Hotel。
这个酒店挺有性价比的。
都在椅子上，都在椅子上。
什么玩意儿？
全在椅子上了。
哎、
后面我说我操，我真的很累，
哎，
我下
累了那就
靠上去了，
靠上，哦， 姐姐的七诊，没有没有，
确实，那就当时的情况确实已经很那个了。
我确实很累，
我是靠在他肩膀上了，
我有点疲惫。
然后他就说：“哎呦，小朋友，
哎呦，
小朋友。”
然后后来我们就，
小朋友，你是不是
很关键了？我们需要去。
后来我们就跑研了，
跑研了，
跑研了，跑研了。然后我当时就是他没有拒绝肢体接触嘛，我当时就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了。然后
当时是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还是说 yes？
不，就是你知道，那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吸引，真的就是
我懂。
两个人之前完全对对方没有，就说我一定要追这个人，对不对？
啊，我
就是气氛到那个地方了，
气氛到了，
氛围感情，
氛围感情。哎，我好羡慕。
然后我就后面我就说
不可描述，
对对，他就说
哎，
你不是太冷了，反正更委婉的一点，我就把手搭上去了
啊哈。
然后后面发生了一些比较暧昧的对话，
不可描述。
他说
啊哈，
我就问他，我说你不跟小孩，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老是在重复你不跟小孩谈恋爱？
因为勇士总冠军，
因为我觉得你是大人了。
他说可能是
你想不想成为大人？
灯短了，
灯短了，
灯短了。
因为他说可能是在警告自己吧。其实
哦，
说这些话已经就大家都懂了嘛。然后我
想帮你成为大人。
哎呀，我好羡慕。
后面就是
年轻真好。
对，后面就是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一直看他嘛，然后他就看回来了
啊，
那就亲上去了。
哎呦，看恋综也就到这儿了，
就到这儿，
就磕到这儿行了，后面不能再磕了，
磕到了，
这一期就结束了，对吧？韩剧就开始放。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巧的是，虽然我们之前没有。两双方是真的没有说要追对方。
我一会儿要说一下我的。
等会儿我的手我也有。
秀福星起来了，
是我没故事，我会画上。
我也有。
没有。
还有一边在想故事，一边在想梗。
那么为什么勇士是总冠军？我是想这个。
凭什么？不是为什么，是凭什么？
就是我们两个真的之前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一年是完全沉溺在前女友的悲伤里面，他也是完全。没有想过跟小孩，
我的故事比你悲伤。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各种阴差阳错的机会，成为了比较好的朋友，才会有那天晚上。而且那天晚上我是演出刚好是第一个，我当时本来我是不打算回去的，结果抽签抽到了第一个。
哦哦，
有时间回去了。
不不是这样子，那天晚上我印象你跟我说你有急事儿。
对，
所以说方便跟我说是什么事儿吗？
其实就是例会，因为那
是啊，例会是吧？
第一次例会很多比较重要的事儿，本来我是翘
了。OK OK， 哦，就是那天晚上我们捧着你照片那一次。
对对对，我本来是翘了的，我说演出重要，但是第一个当时我们
就可以回去了。
六
个
对，刚好抽到了第一个。
这么看来，演出也不是很重要。
然后这个更重要，
这个更重要，这个更重要。
然后刚好就第一次回去，
妙不可言。
而且他本来是部长退休了的，他也只是那第一次例会会来一下。
哦，
对，如果那天晚上
你不回去的话。
我如果我那天晚上不决定回去了，或者他没有来，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平常也偶尔有事聊一下的朋友，因为他平常跟我的交集也不是很多。
时也命也运也，
所以就真的从这一次我才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是有缘分在里面。我们当时之前都说我们不想谈恋爱，我不想谈，他也不想谈恋爱，
你们还挺会装酷的。
对，明明才，哎，但是很棒，我。很久没有这种，
我这样的故事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就那种波动心弦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
对，所以我觉得这还挺符合我对大学的幻想。
对，没有什么现实因素，
就很羡慕。就是吴宇阳说的，就是这种，我很羡慕。我从结婚之前，我没有被别人喜欢过。
但往好处想，就是你第一个就成了呀。
No， 就是。就是觉得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体会过，就是对，然后而且我还是相不是也不能说相亲认识，就是
很危险，一不聊时间就高跟嘛，然后
不你这段你也剪掉吧，后吧
不真的，
然后跑到
知道
非洲文岛画画去了，
我是真的摇微信，就当时非常渴望谈恋爱，真的摇微信，就是附近的人加好友，那个段子是真的，就真的一个一个加，一个一个加，
你这可好了，月亮鱼摇一摇。
真的一个一个
很危险，
当时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就是
周六周日的时候，
你真的加了很多同班的女生，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个傻逼，他会觉得我是个傻逼，但是我觉得他妈的我必须要试一下，因为这个东西也要学，那我必须得试一下。我他妈之前喜欢的班上的那个女生就是已经傻逼的状态，就是有一次想请她去约她去那个火山动物园，她根本不想去，她根本不喜欢我，他根本不喜欢我的，去湖南动物园，然后我妈的很傻逼，我说，
对，还有钱，
你不跟我出去玩，那我一个人出去玩有什么意义呢？我整个人生都是黑白的，然后我就先想，怎么会说出这么抓马的话呢？对吧？然后他觉得我很傻逼的，然后我过了很多年才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傻逼，
没有。我不觉得这话傻，
这不叫傻逼，叫舔狗。
对，很傻逼，就那个时候很傻逼。
我是觉得，如果是个姑娘，她听到这话之后，她应该意识到你对她，就自己对你的重要。
但是
如果不合适的话，
但是
不好意思，我不是。
但是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你对她也不了解。你就像一个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过恋爱的傻逼一样，然后你就去看到一个女的就往身上扑，然后就一定要做成某件事情。你在网上会看到这样的人，就说一个男的，我在大街上要女生微信，那个女生不给，他就一直追，一直要，一直一直要，然后女生就不给他，一直追，一直要。会有这样傻逼新闻的吧？对吧？我觉得我就是那个男的，就很傻，因为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然后也没有人教你怎么追女生，也没有人教你怎么谈恋爱，就很傻逼，也没有女生跟我说，哎，其实我挺喜欢你的，要不要我们聊一聊，试一试？没有，
那你没有很好的女生都
不知道，没有，我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就除了大学的，就上大学的舍友，然后基本上没有朋友。然后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社交的人，然后没有脱口秀的话，我完全没有朋友的。
没
有
社交，那
就
真的没有。
有只有舍友，
对，
没有朋友。他们参加什么社团，我很羡慕他们参加什么社团，然后跟社团里其他的女生谈恋爱什么的。我很羡慕，我做不到，做不到。
我打电话，你帮我开的是一笔屌招，我跟你讲，明天我就
所以我觉得，简而言之，我都没有谈过恋爱，除了结婚就没有谈过恋爱。跟结婚的那个，跟我现在的老婆之前，就是她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开始
是相亲。
就是我摇微信摇到她，我是摇微信摇，但是改变了，我是摇微信摇到她的舍友。
然后呢？他说，
然后我跟他舍友去见了一面，然后他舍友觉得跟我见面吃饭很尬，然后就把他带上了。然后我结束以后，我就跟他的舍友说，我说我们要不要试着谈一下？他舍友是一个很会谈恋爱、会玩男人的女人。他舍友你不能说是 easy girl， 但是挺开放的。他说我不要。然后我说，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舍友的微信推给我？
这个不行，下一个。
你也挺 easy boy，
不是
男人。
哎，我说不是，我说那个啥，
你是 so easy boy。
那个时候已经封批了，你知道吗？已经封批了，
我去世了。
好像是这么
这个可比
就是一定要谈上恋爱，
太遥远，太遥远。
然后
反而很合适，就是你结婚的对象，有可能跟你结婚之前遇到的所有人完全没关系，甚至性格相反。其实你之前不会觉得你在筛选啊，或者人群当中，或者相亲市场上，你会觉得他跟你结婚完全没想到。当时我想的是。苏格拉底，对，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他的老婆是个村妇，他跟他老婆一辈子没有共同语言，但是婚姻非常长久。那为什么我的老婆以后成为我老婆的人跟我必须要有共同语言呢？没必要，那就试一试了。哎，结果莫名其妙很合适，莫名其妙，这个就很，所以我现在对，比如说恋爱结婚，我现在看得很开。你觉得我想找一个喜欢的人结婚，或者找一个 crush 的人结婚，他不一定能很合得来，那真正结了以后就不一定了。但是这种命运很奇特。
那是多久的事情啊？你跟你老婆见面
什么十年，我大三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还没你呢。
也不至
至于啊，也不至于。大三的时候，哎，我现在觉得很美好。
那时候你还是一个单细胞。
十年前我也是一个
八岁的小学生了，一个
我也是一个少先队员了，
少先队员，可以的，可以的。
就那个时候，我跟他那段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我现在就感觉自己的审美标准都被他改变了。我觉得真正喜欢的一个人的时候啊，真的是你是没有标准的，他就是那个标准，
对对对，
而所有的这种择偶标准都是留给不喜欢的人的，
对，就是这样，
他是留给你拒绝别人用的，而
对，哎，透彻，
这个叫张大平，
透彻，
想半天还是阿基米德，
透彻，
狗奔之后不要脸了，就啥也不说了。还是阿基米德，
不管说，我觉得从大三一直谈下去还是挺美好的。
是的，
你们还有 50 years to go 啊，
50 years to go，
大三开始谈，
真的人生太长了，
我就是
挺羡慕那种从一而终的感情，
就是。可能从小家庭教育的原因，比如说裤子破了我想补，手表坏了我想修，关系不好了我想弥补，但是关系不好了我不想就不要了，手表坏了就不要了，裤子破了就不要了，我第一选择永远不是丢，是改，大家都会改，
改变就是很难的。
对，我现在真的是，我如果不结这个婚，我他妈很不相信，
就是个浪子，
不相信巧合的。我之前我无数次的在想，因为我之前没有女生喜欢我，我在想他妈我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我甚至都觉得我不排斥跟外国人结婚。
我每天在想个问题，雇人到底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
你也知道
古人，我知道了。然后我就想，他后来答案摆在面前的时候，想，哦，原来是一个跟你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可能我这话说的可能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就是。不是，就是可能有一点点，伤人，但是你要想，我其实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是因为没有选择。
对，
对，
对，这就是我的难受的地方，就是我没选择过。
接他话茬，
不是，
谁接话茬谁就 loser。
不是，这是我最难受的地方，就是我他妈没有被人选过，也没选过别人。
其实选择越多越痛，
也不一定没有选择也很痛。
没有，没有选择，你就可以坚定走自己的路。
我不停的告诉
你，当唯一一个选择出现的时候，就是哦 ，it's my show time， it's my chance。哎，
我以前听过一个很残酷的话，就是
没有选择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就是你从小在家里没有获得足够的爱的话呢，你出门找到一个稍微爱你的人，或者稍微骗你的人，你就觉得啊，他是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觉得婚姻跟恋爱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恋爱可以找所有的类型的人，但是婚姻要找正常人。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不是说以前恋爱的就不正常，就是正常人的意思就是说，你找一个平均值的人反而好。
你在何方？
但我觉得适合结婚这个词儿挺侮辱人的。我老婆
no,
我老婆评价司老板就是说司老板很适合结婚。
你为了骂司老板垫了两句，我操，
铺垫太长了。我反而觉得司老板不是那么适合结婚。
我现在觉得我也不是那么适合结婚。
我觉得他不是那么适合结婚。
说他是不是适合结婚都改变不了，再骂他的本
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适合结婚，结婚这个
那就对了，
是人造出来的，
对、啊、
是人造出来的。如果男人就是尽可能要多的射自己的精子，把自己的精子尽可能的留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是。本性是
这个话骂男人。那男人的设定就是这样的吗？尽可能要留下自己的后代，那一夫一妻制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违背天性的。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能克制自己的动物性，
对，
增加自己的社会性。好深刻呀，喝酒喝深刻了，我操，非常的不欢而散。
我现在
我觉得，
你说我现在人在想，就我那个时候跟他跟我闹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看那个霍乱时期的爱情。
哎呦我的妈呀，
就霍乱时期的爱情我高中的时候看过一遍，我那个时候能读到就是里面关于少男少女的爱，最后那个男主就是当中一段男主角跟女主角因为女主角出去旅行了以后回来就跟男主角断了，我那个时候不理解说为什么会断了，然后再等到我这个年纪再看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到为什么女主角出去旅行了一圈回来就要跟男的断了。
你就不应该看霍乱时期的爱情，
你
就
应该
看
乡村爱情。我就知道，质疑蟋蟀，成为
帅，多看看象牙山，你又内心有什么样的疙瘩？你解不开
什么玩意儿？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等着她结婚，结婚她找一老公，然后我熬到她老公死。
我操！你这
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是钻石级别的舔狗，我发现挺浪漫的。我很难再对一个女生这么浪漫了。
因为他真的很好，他真的很好。
哎，
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
讲道理啊，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很尖锐了。帅哥，你是结婚有孩子的人，你觉得你会出轨？就有一个人喜欢你所有的烂梗。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对吧？就是，然后他出现了，他说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也不会加入你的家庭，
那不就是你？
我只喜欢你，
有点太理想了。
我只喜欢你，就是你蟋蟀，我只喜欢你，你蟋蟀。那我也不图你的这个，不图你的那个，我只是想，也不一定有生理上的关系，但是我只喜欢你，那你会出轨吗？
我觉得，如果你这么跟我说的话，我觉得他来自缅甸，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蔡小片，我
蔡小片的
想获得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
真的真的不排除，因为人生很长，
对，有可能，
因为人生很长，
嗯，
而结婚很早，
也不早，这样
会不会有可能？
英年晚婚
会不会有可能？那你会作何选择？
我觉得很难吧。
我有很多种选择，第一个是你断然拒绝他，第二个就是你欣然接受他，第三个就是你维持家庭关系的同时，还跟他保持了健康的情人关系。
健康，
就像日本人那种，每个人都有情人的那种，
哎，
或者巴黎，
你这么说不就是朋友关系吗？
有生理接触的朋友关系算什么？有性生活的朋友关系，
这个性爱搭子，
把一个炮友用了如此多的解释来，
不是炮友，不是炮友。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
灵魂炮友。
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看了一个电影叫那个叫《毕业会考》。我之前想看的，但是后看了个开头，他那个里面是男主的一个情人。很关心他的家庭生活，就是真的是 soul mate 加上肉体搭子，
嗯，
会，我很好奇，因为你生孩子，你在我后一个阶段，
嗯，
会有这种面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有心动吗？或者有可能？
我觉得我不会，但是你很危险。
这个话我说一下，我和野哥聊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
啊，
嗯，如果你遇到了真的，你人生中觉得非常完美，就是属于。完全踩中你那个点的人，
我一定会出轨，
我一定会
是经不住考验。当你的粉丝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当你有几十万、几百万粉丝的时候，里面肯定能找出来一个喜欢你，但同时又满足你所有爱好、癖好、需求的人。
哦，因为大大数据
一定
有
来一个这样，
这是数学模型上的推演。
人在这种人面前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没有一点点抵抗力，根本不可能抵抗。
我大概懂。
任何人，
这个
我是说。任何
就是这个女的，比如你是韩少对吧，这个女的就是上帝为你捏的，你俩点头点的真他妈疼。
只要数量达到
是上帝给你捏的，那就是
你作为一个女的，你
真的男生真的
恶心。
反过来我的老婆未来的婚姻的对象，他也遇到了这个，
哦，那你会放手吗？
不，是这样子，我完全理解他做的决定，但是我们这婚就得离了，就是这样子。
哦，
咱们结束了，咱们结束了。
但是我的想法是，就是说。
房子
不是，
就我们之间可以很肮脏，就是关于这个婚姻分了之后，离了婚之后，这个我们先讨论。然后如果这个你真的是关于房子、关于财产这些事情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再该怎么解决？用法律或者怎么肮脏的解决，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不能再喝了。
你在财和地，
我不能再喝了，
我心率
起来了，我心率120，
这个都监测到了，就是。哎，是啥意思？就是，这个就很
又从78到76了，
回归到了一个很傻逼的问题。
就是
爱情有没有排他性？
你不要把那种让你产生一点感觉的人认为是那个 wow 就是他了。
The one。
对对 ，the one， 对
，the one，
就是大多数人，哎，大多数人出轨是因为我很寂寞，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能抚平我身上的那个沟壑或者怎么样的， uh-huh. 这东西不值得你出轨。
哦，
你要出轨，你人生就这一次机会了。
您给展开说说。
我没什么展开说的，我就这个意思。
如果什么叫我要出轨，我人生就这一次机会。
你就一次出轨机会。
我这辈子只有一次出轨的机会。
是的，
这辈子出轨的机会的前提是
离婚。如果你要出轨，找准你出轨对象，
然后离婚，
就是那个人，差不多，
他妈比结婚
还难。
结婚是一件事儿，出轨是另外一回事。
哎，我反
结婚可以草率，出轨一定要慎重。
对对，出轨一定要慎重。
好的。结婚要
你怎么知道那个金句？
这就是你自己感受了。
他怎么觉得是？
但问题就是你上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
还是看情况。
你人生中还没有上过几次头，所以说
还是看情况。我们每个
你得等，你得等。
一个是恋爱的话，真的是得多谈。因为讲实话，我刚才那个不是刻意攻击你，而是觉得，讲实话，我情感经历还算可以。
哎呦，
就是
对对对，我也喜剧见证了你一段段情感经历，每次带来的女观众好像都不太一样。
假的，展开说说的，我真不知道。
当然，官方的情感经历永远只有两段，但其实还是相对那个丰富的。这样就是你只有谈到过足够多恋爱之后，你才能认清自己，这个是真话。就是你谈恋爱和喜剧一样，都能帮助你更好剖析自己。
唐太宗以史，唐太宗以史为镜，以恋爱为镜，
可以认识自己。你看咱这苏格拉底，那个
你现在已经半句出了梗了，是吗？
就是我讲实话，对自己有一个比较相对清晰的认识，当然也不敢讲绝对。然后一个是对自己几斤几两有个认知，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我觉得这是人衰老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
就
是
没有冲动了，
你没有冲动了，你也没有魅力了。
哦、
讲是就这个真的是的，我现在对我自己还是比较清楚的。然后、
哎、说到这一点。
嗯
那我觉得你还是非常有魅力，
确实冲动会降低很多。
你在我认识的人这个年纪的人当中属于非常有魅力的。
骂的真狠。
首先他说
只要你范围限定的足够狭小。
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这个年纪的人一般没什么魅力了。
你就是 the king of the area。
大部分都要开始性骚扰了。
对。
就
很少讲烂梗
了。就靠攫取资源，就靠自己的外貌攫取不到性资源的时候，人就可能要开始性骚扰了。
对。帅哥。你的现在没有开始性骚扰，是因为
主要梗也不值钱，
因为还幽默，还幽默。
我总不能跟同事说你让我摸一下，我给你出个梗。
哎呦，这个就挺骚扰。
哦，就我之前跟上海在上海打拼的一些女演员聊天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行业性骚扰的这个场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真的
每个人都说超出想
象。敢不敢？
我不太能超出我
的
想象。超出我没有想到说有些认识的行业的前辈居然会做那样的事情。
哎呦喂
我不能说是谁，因为他们
他和行业没关系，和资源有关系，
和人有关系。就是人到那个年纪他没有魅力了，他即使比如说我觉得有些老师他们是有才华的，是有趣的人，我觉得我老了以后
我大概
想成为
他们要用自己的
资源来兑换。我大概理解就是那个鹦鹉史航类似鹦鹉史航那种
类似吧
对。
但是我听他们女演员讲他们性骚扰被性骚扰的经历，我就感觉很正。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年轻的男性觉得
啊，你不要说
我看不起那些性骚扰的男人，但是
等到
你很难保证你到了自己不年轻的时候没有魅力的时候，
你
会
不
会做和他们一样的，对，靠你自己身上的资源权力或者说地位去
钱
攫取所谓的性资源。
你谁说的？你说谁说的？
真的，我有的时候，我有些人我真的都没想到，我不能说是谁，但是我真的想不到。不会轻易搬队友
的，是在点孙玉吗？大家还喝吗？不喝的话就散了，回去休息吧，朋友们休息吧。司老板明天9点还要，
对，
最后来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
我要再去上个厕所，喝太多水了，我靠。
虽然很傻逼，但是我还要说，希望大家转发订阅。哎呦喂！结束。
能不能产出来这些？
剪出来，算了。
不安になるの嘘つきの 私で